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的聚焦美国，我们来关注特朗普总统提名新的奥联储主席。美国多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特朗普的妻子的纪录片是公映了。那我们依然请来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来跟我们一起聚焦美国。陈博士你好。
你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纪录片上映之后，票房的情况是怎么样？来自各界的评论又是怎么样的呢？
简单来讲，票房不错，影评专业人士评价很差。就这部片子叫做川普的夫人 Melania Trump，他的一个个人纪录片，名字叫做 Melania 20天走向历史。那么目前这个评价是很显然的是极端的两极分化。民主党喉舌和欧洲的左派媒体呢，这个片子评价很差，认为内容空洞乏味，没有能提供关于第一夫人生活的深刻见解。那么共和党呢，支持群体当中这部电影得到好评。美国有个影评网站叫做 Rotten Tomatoes， 就是烂番茄。这个影评网站呢，这个观众的评分高达99%的人喜欢，观众的评价是 A 级。那么很多观众表示呢，他们非常享受这种幕后视角，认为影片展现了 Melania 的优雅和真实个性。这部影片的票房呢是创纪录了，第一个周末票房已经达到700万美元，位列美国全美票房榜的第三，创下了近10年来政治纪录片的最佳上映纪录。票房呢主要是由共和党的这个所谓的红州，还有美国的农村地区这些地方的观众提供的，但是在洛杉矶和纽约这种大城市，这部片子反响平平。这种评价上的一个巨大鸿沟呢，就是反映出来了美国社会当前政治版图在城市和城市之外差别非常大。另外就是在民主党控制的州和非民主党控制的州差别也非常大。关于 Melania 这部个人纪录片啊，现在也有一些美国的媒体说他是在盗用公款，用纳税人的钱做的，这是造谣啊。有媒体呢特别把钱说成是这个钱如果用在社会福利上是一个考试，用来拍电影是浪费公塔。其实这是个严重的曲解。根据多家媒体的最新报道呢，这部片子呢一部分资金是来自总统夫人他自己的，另外呢就是科技巨头 Amazon出资了4000万资助制作和发行， Amazon 也购买了这个片的版权和相关的迷你剧集，但是票房是实实在在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今后它可能不会再形成热播，首周一两周想看的人都看了，后面可能就不会有太多人看。
那其实它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是有进行放映，在全球都是有放映的哈。那在其他国家的反应，有一些报道呢是说英国的观众似乎呢缺乏兴趣，澳大利亚影院的反应也冷淡，南非的一个发行商已经决定将这个纪录片全面的撤出当地的影院。之前呢在白宫也举行了一个发布会推广会，有一些评论呢是认为说包括用在推广费上面的这些费用呢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也有一些评论是认为说投资这部影片的这些商人呢是在讨好特朗普。对于这样的评论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首先呢就是 Melania 的钱不是纳税人的钱，那是他自己的钱，这个应该分得很清楚的。另外就是 Amazon 是个科技公司，他的资金也跟纳税人没关系，你不能说是你们不喜欢这部片子的一些个美国的左派的支持者，然后就硬把企业也说成是好像那 Amazon 的资金都是美国公众人人可以分一块的，那是共产主义，那不是西方民主自由社会的理念。至于这个 Amazon 去拍创马屁这件事情，其实当民主党拿到企业资助的时候叫不叫拍马屁啊？那当然也是啊，那企业资助民主党也资助共和党，没什么奇怪的。你不能说资助共和党就叫拍马屁，资助民主党叫支持进步，这个就是 很荒谬的逻辑。
陈博士，那最近特朗普总统是提名新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但是沃什呢曾经是高利率的高调支持者，所以有评论认为这样的任命呢是有些讽刺。您观察这个新任命有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为什么特朗普总统会提名一个他反对的高利率的支持者来做美联储的新的主席呢？
媒体对沃什 Kevin Walsh 的这个评估太旧了，因为 Kevin Walsh 这个他被川普选中的主要原因是他近年来在公开的演讲文章当中是多次呼吁更大幅度更快速的降息，这和川普希望通过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愿景呢是完全契合的。另外呢，沃什一直对现在的美联储的这个基本的定位和方针他是很强的批评态度的，他有一个词儿叫做 mission creep， 就使命漂移，讲的就是美联储不务正业。所以沃什认为美联储要回归货币政策，传统的货币政策，这才能够符合川普希望把美联储进行制度性改变的这个意图。那么所谓的讲的这个使命漂移，指的是说美联储多年来偏离了它原始的核心的法定职责，而是介入了其他领域或者承担了过多额外任务。比方 Kevin Walsh 长期批评美联储的一种做法，就是在现任还没卸任的这个主席 Jeremy Powell 在他领导下，美联储已经从一个专注货币政策的一个功能比较窄的中央银行变成了一个全能性的政府机构。他说美联储过度的关注气候变化，这个什么包容性就业等等等一系列问题，Walsh 是主张说美联储应该和政府各司其职，美联储要回归核心的关于稳定价格和充分就业这样一个双重使命，而不是去解决本来是由民选官员通过财政政策来处理的社会问题。沃什认为美联储通过这个量化宽松现在持有了大量的这个国债，那么他觉得这是一种也是一种典型的使命漂移，就是他大规模的干预扭曲了资本的分配，变相资助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导致的资产泡沫和贫富差距，那可能会削弱美联储的长期独立性。另外，他在美联储内部使用的一种这个经济预测方法也表示怀疑，持批评态度，因为他把他们说成是 data dependence 数据依赖，就是说美联储啊对短期的经济预测非常依赖，但是常常忽略长期的经济发展趋势。但是呢，他又会过度的关注什么50年、100年以后的气候。沃什认为这个现在这个 Powell 的这个美联储的领导方式和路径呢并不好。那么沃什警告说呢，美联储如果不断的扩张权力和范围，跨越制度界限的话，会导致更多的政治干预，从而危及到美联储在核心货币政策上的独立性。那么他是主张要缩小美联储的这个功能，精简美国的资产负债表，让美联储重新成为一个规则明确、任务专一的专业技术机构。沃什他自己是2006年到2011年担任过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他也参与过对2008年次贷危机的这个危机处理。他本身是出生于华尔街的那个 Morgan Stanley， 就是个投资银行。他也担任过白宫的经济顾问，所以他这个跨界、跨金融界和跨政府政策顾问的这个身份呢，被川普认为是能够稳定金融市场的。如果是获得参议院批准的话，沃什将在今年5月正式就职，他可能会推动美联储在2026年实行2到3次，每次25个基点的降息，然后把联邦基金的利率下调到3%和3.25%。他认为呢，这是一个中性水平。另外，他认为美国的 AI 带来的生产力跃升将是一个强大的抗通胀力量，所以即便利率降低了，通胀也不会失控。再一个就是沃什主张显著的缩减美国联储目前大概6.6万亿美元的资产规模。他提出一个独特的观点，就要通过缩减资产负债表，降低美国政府对国债的依赖，来收紧长期的信贷条件，从而为大幅度削减短期基准利率腾出空间。他认为这样的组合能够让资金从华尔街的金融投机流向实体经济。
最近我们看到，由于爱在 美国若干城市展开的行动引发了大规模的游行。那么我们也有看到一位5岁的孩童在法院的判决下获释。特朗普总统是否会在降级的行动中带来一些新的改变？未来的驱逐非法移民的行动将会何去何从呢？陈博士。
首先我提一件事，就是明尼苏达州的联邦法官已经否决了明尼苏达当地政府向联邦法官提出的结束 ICE 的执法行动的法律诉讼案，认为他理由不充足，这是因为女性的法官否决的。那么这个否决相当程度上支持了 ICE 在明尼苏达州执法的这么一种这个司法态度。那么最近川普总统是提到了 ICE 的执法方面呢，要作为 de-escalate 就缓和局势。那这个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背景，美国以外的听众们可能不了解，那就是1月26号，明尼苏达州的州长沃茨打电话给川普，他向川普表示呢，他从此让州的执法机构改变立场，从抵制联邦执法人员变成与联邦执法人员配合执法，不再阻挠 ICE 的行动。
在执法的形式上也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说为什么执法人员要戴着面罩，因为这样呢有可能就是有一些不法分子会戴着面罩没有亮明身份来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这方面的执法的方法方面有没有一些改变？
所谓的避免被这些犯罪分子来受到威胁，所以联邦执法人员会戴上面罩，所以这是被犯罪分子逼出来。美国国内现在政治分裂得很厉害，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在西方国家也同样的，美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之间也有很大的政治分歧。那其实这个时候牵涉的是价值观问题，就美国现在价值观是在回归美国的传统价值观。
那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在美国发生的大事件。今天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的分析，
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